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大家请起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感谢你，我们可以作为你蒙爱的子民来到你的殿中领受你的圣言。现在我们存着一颗谦卑敬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愿你祝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有请赵云科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耶稣的轭。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朋友，我们一起能够到神的殿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赞美神，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那我们今天大家刚刚所读的经文，相信是许多人都十分熟悉的经文，尤其是在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那还有一处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还有一句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可以说是字字珠玑，但是我们仔细连贯思考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直截了当。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再次跟大家思考这一段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经文，主耶稣对耶稣的轭的教导，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现在当我们将神的话语打开，也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也求主洁净我，让我成为主您可用的器皿，传讲你的话语。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思考今天的主题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最早是在第十章，主耶稣就差派他十二个门徒去传道。那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主耶稣自己也开始行动了。圣经说，耶稣吩咐完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但是呢，主耶稣传道的果效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那些城拒绝了他。所以主耶稣他对于那些不悔改的城，他这样责备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之后主耶稣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那我们就要了解这句话，也要知道它原来的背景，就是这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那这里提到了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城市，哥拉逊、伯赛大还有加百农，这几个都是主耶稣在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非常重要主要的城市，他们也是非常繁荣的城市。甚至在马太福音也曾经将加百农来描述成为主耶稣自己的城， 所以说这个城已经好像到了天上，得到神如此般的看顾，他们最后却要坠落阴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子的犹太的诚意为什么会跟其他推罗西顿或者是索多玛来去比较呢？我们都知道推罗西顿是先知书里面常常责备攻击的城市，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悖逆神。那索多玛更不用说，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他们都在主耶稣的时代已经因着神的审判和预言灰飞烟灭了。那么为什么这三座城会跟这些城来做比较呢？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呢？在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可是这些城怎么样？终不悔改。那这给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会觉得这个城比那个城道德上高尚许多，这个城比那个城也没有那么差，为什么会受的比这些还重呢？因为狂妄傲慢骄傲自大所受的刑罚还不如那些直接抗拒神对他宽恕的邀请。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唯有拒绝宽恕是不可以被宽恕的。这听起来其实还蛮有道理，当你让神以他的慈爱呼召你来宽恕你的时候，你却拒绝了，那么结果自然是不会被宽恕。这一点我们在我们心中也要有所了解，若你还未信主，你可能要知道并不是因为你比这个人好比那个人怎么样你可以得到不同的待遇，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伏在罪之下，那唯有的就是寻求神的宽恕。那接着呢，我们就来提到主耶稣所说的得安息的人。首先要唯独信心，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到，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这句话也是在回应当初之前所念二十到二十四节的景况。那这里我们要提到主耶稣强调神的美意是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那聪明通达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我问问各位，在座各位，你们认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没有，不敢承认。在座各位，我相信有很多都是名校的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甚至教授，你们不是聪明通达的人，那我怎么办？这聪明通达，这个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你多才多艺，天生敏锐，善于理解。那通达呢，就是更广的，你还触类旁通，对事情的理解力特强的人。所以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城邑也是比较繁荣的城邑，因为受到世界的各样物资啊，或者是学问的影响，他们可能是比较容易比较理解的人的那种人在那边比较多。那在当时犹太人的眼里啊，对他们来讲，聪明通达的人也可能是对于神话语特别了解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对于我们看福音书的人都会知道，常常第一个反对抵挡主耶稣的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一些本来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第一个要先领受的人，他们却拒绝了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说，原来这些事啊，神是向那些聪明伶俐、触类旁通、非常理解的人是隐藏的。所以这不仅仅是那些啊自以为是的人，觉得我要用我的眼光来去看神的道理，那些听不懂就拒绝的人，而是神主动的隐藏。那神怎么主动的隐藏呢？或许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有所了解。当主耶稣对众人说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门徒就问耶稣说，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主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要严肃的来对待。当一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虽然听了道，但却不能明白，不能了解，因为神的道是像这样的人隐藏了起来。哥林多前书当中说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你是不是在主日听到的时候，或者是在团契查经主日学的课程里面，你就是心里面插着手说，我看你能够讲出什么东西来，我看你讲的是不是符合世界的潮流，或者是比哲学更加深奥的道理。如果你是这样子想，你就要谨慎。当你开始想要把神的道放在你自己的理性的分析之下的时候，神也可以决定向你隐藏。相对于聪明通达的人，主耶稣却不是用愚笨的人，而是用婴孩来说。这里的婴孩所说的，就是在心里面没有那些世俗的传统或者是先入为主观念的那些人，他们的心灵是敞开的，当他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愿意接受。所以呢，这个聪明通达跟孩童比较的不是智商，而是一个心态。那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你读经读不懂，当你听到听不明白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头脑不好，很可能是因为你头脑太好。那你头脑太好，以至于你的心态不能像婴孩那样子的时候呢，你开始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去理解。你要知道，人的神的话语不是用人的理性可以完全通晓的，我们得要靠着圣灵的引导以及我们的信心来去融合，我们才能够了解。如果当你决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去认识神，来去理解神，来去分析神的时候，神可能会让你留你用你的方法来去做这件事情，那神启示的光芒也可能会停止。所以我们不只因为这个态度而将自己跟真理隔绝，也可能将自己留在黑暗当中。相反的，如果当我们愿意用孩子单纯的信心来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引导我们。那么接着呢，神既隐藏又显现，主耶稣说这是神的美意。你觉得美吗？你觉得神对于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对于婴孩就显现，这美吗？我觉得特别美，因为这不表示那些聪明的人才能得救，连我都可以得救。这个为什么美？因为它不是按照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者他的社会成就地位来去判断，而是判断你是不是有一颗谦卑受教心，知道自己不足，而不是用自己足的来去比较说，你看因为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所以神你必须要选我，而是因为主啊，我知道我不配，我知道我不配受你选择，但是我想望你，求你帮助我。在这种情况下，神就选择，神就显明自己，这是何等的美。那么接着呢，要讲到唯独基督。主耶稣说到了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他在接下来经文说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主耶稣跟他天父所描述的这种关系特别亲密的。在约翰福音也曾经有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里讲到的是父与子之间的知道的关系。那我们常常都强调，在圣经里面讲到知道绝对不是理性上的理解，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是父跟子所专有的关系。任何第三者如果想要去知道父和子他们所共同知道的，必须取决于神启示的旨意。更清楚的讲，是神子耶稣基督他启示的旨意。 所以呢，这跟我们所认识的宗教完全不同。世上大部分人所想出来的宗教，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去思考、探索、猜测，并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定义怎么样子可以取悦脑子里面所想象中的神。但是这里主耶稣明确的跟大家宣布，他本人，也就是神子，他本人的意志是世人唯一接近神的道路，别无他途。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宣告，也是很多人在信主道路上感到困难的，或者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受到比较大的抵挡。跟这个世界上面的潮流似乎有点不同，世界上潮流是讲到包容融合，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特色，但是我们都要互相的包容。基督教什么教都是算是宗教之一，你不要那么霸道啊！有些人是靠这个宗教，有些人靠那个学说理论，有些人靠自己修行的方式，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你不要这样子霸道说只有你们才对。这似乎真的跟世界上面的这个思想有所冲突，但是既然是真理，它就一定有它的绝对性，并且有排他性，是真的就自然有假的。所以呢，我就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人喜欢追逐明星，有喜欢刘德华、林志玲什么，哎，说我有看过我那个刘德华啊，一看北港刘德华，哎，那林志玲我认识啊，长沙林志玲，哎，他们都长得漂亮，他们也都名字有这几个字，但是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本尊终究还是只有一个。类似的说，我今天说我是这里唯一的赵云科，那你们会说你怎么那么霸道，为什么只有你是赵云科，为什么不能我们都是赵云科。我如果在有生之年有听到这样子的怒吼的时候，我要说我非常同情你，但是纵使如此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真的只有当我说我是赵云科的时候，同时也否定了所有在场成为赵云科的可能性嘛。真的内行的是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你不懂的人哦，就觉得什么看起来都一样啊，这看起来都一样。那懂的人呢，看什么？看差异。有些做科研的，你们做一些数据，你们看那个差距常常是0.00几，那个给你看到。那不懂的人一看说，哎，差不多嘛，都差不多嘛，啊，看起来差不多，吃起来差不多，宗教差不多，都是与人劝人为善，那就表示什么？你不懂。这个世界上常常是这样，不懂的人啊，声音特别大，我看都一样，只有懂的人谦卑受教，说不一样。这件事情许多时候不一样，也不一样也就无所谓，但是在信仰真理上就非常的重要。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不是我们这些受造的还有堕落败坏理性可以想出来的，所以在前一节当中才会对于人的智慧是这样子的否定。所以再次的强调，在福音约翰福音书当中说到，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得着拯救，回到天父的面前得到安息的唯一道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持守，而且这是唯一的真理。接着到第28节，我们看到了唯独的真理，主耶稣说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邀请，也是非常安慰人心的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主耶稣所邀请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再问一次，你们刚刚说不一定是聪明通达的人，那你们是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觉得劳苦担重担的人举手有没有？也没有。那这样子你们真的还蛮聪明的、哦、有有劳苦担重担是不是？你们觉得劳苦担到底什么意思？我自己以前直觉想就是大概就是每天生活、啊、早上起来睡不够，然后呢又要去上班，上班被人家呼来唤去的烦死了， 回家腰酸背痛，这个是不是劳苦担重？还真是劳苦担重担。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不一定要去找耶稣，你就换份工作吧。你如果换不了工作，你可以考虑跟亲戚朋友啊聊聊天，诉诉苦嘛，回家泡个澡，对不对？或许最多就是在买瓶宝丽达 B 啊，或者是蛮牛啊，喝一喝，提提精神，效果也不错。这里讲的真的是你这种皮肉的劳苦担重担嘛。其实这里讲的是在灵里面，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深的那种劳苦。其实这都是罪恶重担压下来。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以来，神的审判就有说到，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这些的劳苦呢，是从罪一开始就来了。那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掌权的那些恶魔又来告诉你，你要追求想望这个世界上面的荣华富贵、地域地位、名声。你追求了一样，就要追第二样，追第三样。有些好的人呢，厉害的人，他们追完了，你说啊，那怎么办？我就再追好几倍，因为追到了，你就要怕失去，你就要追好几倍。甚至你到一个程度，你什么都没有，都追完了，你才会发现原来生命这样子的空虚。这就是世界上给你的一种重担。另外还有一个重担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是不值得你追求的，你开始想在灵里面追求，你可能找错方向，你可能觉得我要刻苦己心、清心寡欲，或者是用各种的施舍或者是行善来去得到这一份，这都是让我们人劳苦担重担。就像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他们在那里在世界上的影响，他们看起来好像世人眼中的那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但其实每个人都劳苦担重担。生活素质改善，品质改善了，人累的人也多了，累的原因也有许多，你是劳苦担重担。那这借着前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有小孩子般的心情敞开来，真正认识到这样的生活，其实在罪里面受辖制的生活是不值得我们追求的，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在这里向你提出邀请，你到主耶稣那里可以得到安息，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和安慰。到主面前，你可以卸下这些世界上加在你身上的担子，你在主耶稣里面得着的那种安息是毫无忧虑的安息，这是多么美好的祝福。如果你还未信主，很盼望你能够用一个孩子的心认识到你自己的境况是在罪恶辖制当中，到主的面前来向他寻求，他必让你们得安息。那接着我们就要谈到主耶稣的恶。主耶稣在发出邀请之后呢，提出了两个要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你要当负我的轭，还要学我的样式。这一点引起我很大的思考，因为刚刚不是说安息吗？担子不都卸下了，这会儿又附上了轭，听起来好像很可怕。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轭是什么呢？下面有一张照片，轭呢就是牲口呢，它驮重物，它后面的那个横杆，就像这边照片上所看到的。所以呢，圣经当中用这个轭常常是表达了被奴役、被当作仆人来差使的。就像列王记当中，以色列人对罗伯安说的时候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就是这个意思。那也有比较表达是服侍神的意思。那耶利米书在数算犹大人的罪恶的时候呢，他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那还有一个呢，是指着一起同工的意思。比如说哥林多后书说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父主耶稣的恶，就是与主耶稣同工，做他的工，服侍主耶稣，并顺服他的教导来生活。简而言之，父耶稣的恶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你看这个，这是诗跑，讲到这个干什么？你们知道每一种诗跑大部分都有一个这个肩带，那左边就我们以前旧的诗跑是三角形的，右边是平的。那这个肩带呢，它不是装饰而已，它有个名字叫什么？ The yoke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轭。所以当我们穿上这个诗跑的时候，就表达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诗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是主耶稣仆人这个身份。所以当我们穿上诗跑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很尊贵，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在做主耶稣的工，行他所要我们行的。那接着呢，主耶稣说要学习他的样式。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学习他的样式，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我相信跟他前面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是有关系的。主耶稣的柔和和谦卑是什么样式？跟我们心里想的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在你心里面柔和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轻声细语的人？言辞非常婉转，就算意见不同也讲得好像跟你意思一样，或者是那种逆来顺受，从来不跟人冲突的那种人。你觉得主耶稣在世上是这样的形象吗？在马可福音记载，当众人窥探耶稣，想要拿把柄来控告耶稣干犯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说道，他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主耶稣面对心刚硬的人，他是不假辞色的挑战他们，甚至怒目看着他们。对着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也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是主动的挑战。这样的人是柔和的人吗？可能我们对于主耶稣的柔和还不了解。那在你心中的谦卑是什么？是不是只是在口头上面的说，啊，小弟不才啊，或者是说不敢当不敢当，哎，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表达的谦卑吗？但是当主耶稣在受比拉多面前 审问的时候，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主耶稣毫不闪躲地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主耶稣的柔和并不是那种柔弱怕事的那种柔和，他的谦卑不是言语或者礼仪上面的那种退让。主耶稣的柔和是对神旨意的柔和，是对那些愿意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来柔和。而他的谦卑呢，是他虽然在至高天的宝座上，他仍愿意俯就卑微的人。他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这样子尊贵而为阻隔，愿意与那些贫穷的人，愿意与那些世界上看为卑贱的人为伍。他愿意触碰长大麻风的人，愿意进罪人的家，洗门徒的脚。先知以赛亚书在仆人之歌里面说到，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是主耶稣的柔和谦卑。那我们在今天主题经文里面，他的背景也知道，当主耶稣开口赞美神的美意的时候，其实正是他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差派那十二个门徒出去回来都报好消息，但是他自己却被世人所拒绝。但是主耶稣在这样的光景，他还是开口赞美父神，因为他看到了神的美意，他完全不在意自己，他甚至愿意为罪人钉上十字架，承担众人的罪孽。所以腓立比书说到，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轻声柔和地呼唤着我们，要我们到他面前来享受那个安息，并不是要我们柔柔弱弱的躺在他的怀里， 赞美他是何等的柔和，如何的谦卑，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如何的能够拯救我们。他要我们学他的样式，要我们跟他一样，向神的旨意来柔和，顺服神的旨意，也要像他一样承担起在这世界上做神子民的身份，为他做见证，来服侍他。这就是担负主耶稣的担子。那接着呢，主耶稣形容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刚刚一起来思考的话，就知道主耶稣的负主耶稣的轭就是服侍主，顺服主。你们觉得这是容易轻省的吗？我再问一次，在座各位觉得主耶稣的轭是容易轻省的举手有没有？哦，我们的谢老板，他觉得是容易轻省的，这很不容易哦，这很不容易。老实说，这真的是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在敬礼面谈的时候呢，初信的人常常会讲说，他信主，常常心里面的阻拦就是觉得说，当基督徒好像太辛苦，做不到。你做基督徒又要读经祷告，每个礼拜都要查经，每个礼拜都要来崇拜，然后呢还要求十一奉献，奉献也就算，还要乐意的奉献。对，你要乐意的奉献，你还要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这一想，当基督徒容不容易？好像非常的困难。而且呢，我们还有人要服侍，我们每个人都有 full time job，之后还要额外去做教会的事情，还没有加班费。如果你有心要做，做了没有自己想要的成果，心里面还能非常沮丧。你如果没有心要做，还会受责备。这真的容易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教会同工的 burn out？有时候以前，最近我们在教会都很少听到，以前有听到很多人burn out， burn out 什么？好像那个火烧没了。哎呀，我热心服侍神，就烧完了。那有些人翻译什么心力交瘁，这美不美？其实蛮美的。可是这个跟神的教主耶稣的教导还不一样啊，不是容易吗？不是说越服侍越甘甜吗？哦，我后来查到，原来不是圣经的经文，是一首诗歌的歌词而已啊。但是难道错吗？我相信应该也没有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说容易和轻省呢？可能我们对他的理解跟我们心里的想象不一样。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是容易的。这个容易啊，其实就是恩慈的意思。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王牧师在正道的时候说到，在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13章里面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当中的恩慈跟这里所说的恶是容易的是同一个字。所以呢，我们去思考，爱是恩慈的，爱也是容易的。你会发现，当我们是有爱的时候，我们就互相容易，不会彼此负上担子。那担子是容易的，同时也可以说担子是慈爱的。那这要怎么看呢？为什么恶是慈爱的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恶刚刚看，就是在伸出后面的那个木头。那如果说没有一个伸出后面是平的，所以当你那个木头加上去之后呢，你如果这样硬拉，它一定会很容易破皮难受。所以呢，工匠就会把那个木头弄得很适合这个牲畜的后面的那个弧度，或者磨得非常的细滑，也就是当它在走的时候呢，不会伤到它。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要我们负上他的轭，而且是容易的，是慈爱的，就表示他要我们负的是他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是适合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个表示我们负的轭是容易的，是适合我们的。那轻省呢，你说担子是轻省的，这也很不容易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担子是轻省的，考虑到你的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出来担子其实是轻省的。工具让你工作变得轻省，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如果你今天想要钉个钉子， 你说我好手要轻松，我什么都没拿，我要钉钉子一定很困难，因为你用手钉一定很痛，所以你就拿一个很重的锤子去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真轻松，这样钉一下就进去了。担担子，我们的轭不觉得容易，不觉得轻省，很可能有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要做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想象把事情做完成了，所有的轭所有的担子都变得十分的重。其实因为最容易的轭最轻省的担子是什么？就是没有嘛，没有最轻省嘛，那为什么要有呢？但是当你要做神要你做的工的时候，这个轭是容易是轻省就十分的重要。当主耶稣交付大使命给使徒的时候，给几个人？就十几个人，告诉他们你去传福音到街头，你传福音到巷尾吗？不是，是到地极。你觉得难不难？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的门徒心里面一定是十分作难，但是你看现在有几十亿的人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成为他的门徒，你会发现这个轭是他们担得起的，是容易的，是轻省。如果我们印象比较近的，就像我们建堂，我们建堂也是这样，建一个堂容不容易？其实蛮难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义光跟我分析了，他说一个我们教会有60个家庭，每个家庭至少要奉献3万美金，你才能够跟教会原本100多万凑起来可以开始建堂。我那个时候听到，哇，300块都很难，3万怎么可能？我心里压力很大。但是各位，如果从我的角度，我奉献的那一点金钱，以及我跟着同工一起服侍，一起来祷告，最后建出来了，我的担子重不重？如果要我一个人建堂，当然不可能。但是当我跟着看到的时候，其实是神做了大部分的工，而我这个担子其实是轻省的，其实是容易的。所以你要看的是神的工，而不是只是看交付你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跟各位分享，就是当我们当主耶稣说到轭与担子之前呢，就有说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以前我会觉得这个主耶稣要我们担担子，一开始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那个老板讨厌死了啊，讨厌我就是担他的担子，我就气死了，我现在拿掉，我要担是主耶稣的担子，因为主耶稣是好老板，他很柔和很谦卑，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这跟主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子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要我们也像他一样柔和谦卑的顺服神的旨意来领受来去行。当神要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柔和顺服的去接受。这就好像我孩子，我有时候我叫他去练钢琴，或者是说是我太太叫他去练钢琴，练呢就练几十分钟，他可以用2倍的时间来争，说我不要我不要，结果呢还不是一样要练，又不是说闹一闹就不用练了，还是要练呢。就练了呢，他原本可以玩的可以做自己事情时间被耗掉了，还要做，做完的话还被骂。那你如果说真的谦卑顺服的时候，一开始去练，他就很快的去练，很快把他练完以后还得到奖赏，之后他还有自己的时间要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这样？当要你做的事情，你如果就起身去做，真的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从中得到好处，看到神的恩典，你也觉得这个担子没有你想象中那样的困难，那样的沉重。那我们这些人呢，是担负劳苦重担的人，被主耶稣呼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了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那主说我们要负担他的轭，我们现在就来负主耶稣的轭，就是成为他的仆人来服侍他。那服侍的意义自然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见证他，来去荣耀他。主耶稣说要学他的样式，有一个人有个比喻，他说东西买来就要用，那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当然要为主所用，我们很乐意的为主所用，走他的道，行他要我们行的功。而主耶稣说，当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他就是父神。那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也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所以呢， 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去行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不是坐下来做，好像每个主日我们就坐在会堂崇拜，结束以后呢，就坐到主日学的课堂，最后呢就坐到电视机旁等着上天堂，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信主是要做属神的事情。今年的教会主题是什么？ Koinonia。 那 Koinonia 什么意思呢？就是门徒生命同在真实关系。念不容易，但是其实听起来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人与人之间呢，就是好来好去嘛，看到你好啊，你精神不好怎么样啊，是不是我可以煮个汤给你啊，这个有时候好像没有那么难嘛，你硬做起来也做得起来。但我自己是检讨起来，就是说但要一起同工的时候，这挑战就来。同工之间要koinonia，有的时候还特别的难。我们一起做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还要不能合一，这个能不 burn out 吗？所以今天呢，这个经文我相信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也可以提醒我们如何在同工之间寻求合一。我现在强调当然不是我要教导大家怎么来服事顺服，而是我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很多的责备，也很多的教导，当然也有很大的安慰。首先我们怎么负主耶稣的轭呢？第一个，既然是主耶稣的轭，就由主耶稣来引导。因为主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按着主的教导来行呢，自然不会错。我们在教会服事生活受造就成长，就是要建造在主耶稣这个房角石上面。这房角石不只是承担重量，也是引导方向。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说到的，各房靠他，这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房角石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我们信徒必须要被建造起来，在真理上学习谦卑，在生命上寻求长进，甘心卑微顺服主的安排，我们才能够跟别的肢体一起联络的合适，成为灵工。接着，既然是主耶稣的轭，完成的当然是主耶稣的工，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成就。那从这个眼光来看，如果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自己都舍了，这些得失心自然也要舍。那更不用说，这不是说我们不在意而不花心思，而是我们用柔和谦卑的心顺服的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尽了全力来顺服神成就的结果。当然我们人也很软弱，有的时候做不好就心灰意冷，或者责怪东责怪西，一做得好就舒服了啊，心里很高兴，又不好意思说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归给在天上的主。这一句话不是这句，这样也对，但是我只想跟各位说啊，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但是我简短的跟各位说，我们要求神的荣耀绝对不能打折扣，我们要神的荣耀被高举，不是要我们自己所做的完成，而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神的荣耀被高举，任何折损神的荣耀我们都觉得是不能被允许的。我们的心要摆在这里，而不是摆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件事情是不是照我们的想法成就。接着呢，主耶稣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是成就主的工，当然跟其他的肢体自然是要配合，就像一个身体啊，不是都有不同的肢体啊，不同的功，而身体没有两个器官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用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来比喻教会，所以大家都是肢体，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彼此是分工合作的。保罗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我们刚刚讲到身体的肢体都不一样，都是手，左手右手其实不太一样的。 肢体就是要不一样才合得起来。如果我们那个拼图啊，你要把两片拼起来，一个是凸出来，一个凹进去，才能够拼得起来。两片一模一样，拼不拼得起来？一定拼不起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常常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拼不起来。你们觉得奇怪吧？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地方应该是凸出来的，哪些地方应该是凹进去的，以至于我们把自己柔软的地方好像跟别人互相对抗一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肢体啊，每个都不一样。这边说如果都是眼，每个肢体都觉得我看得见啊。如果脚看得见，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是一片荆棘沙土，一切的困难。如果手看得见，他看到什么？他可能专注在他做的事情，而看不到大的方向。只有真正的眼看得见这个身体要往哪一个方向，要做哪一件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说我看得见，而且都非常的要求一定要照他的意思做的时候，那么没有手没有脚，自然就互相的混乱，事情就做不成。跟肢体之间，你要知道我们都是属神的肢体，要不一样才合得起来。你看到别人的不同，就知道那些不同都是在补足你的软弱，你的坚强也是在补足别人的依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也说各肢体有软弱不体面的，要彼此帮助帮补，就说肢体总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相顾，对不对？我们身体也是很明显，两只手，右手左手，如果你是用右手的，那做工大部分都是右手在做，那你有手表有戒指挂哪里？挂左手，那右手看不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我做，好东西都在你那边，对不对？你不话不能这样讲，哪天如果说左手痒的时候，也得要靠右手来爬一爬，换过来右手也要帮你做一做，彼此互相帮补，彼此互相照顾，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最后要说的是，与这个恶是连接两个身口的，所以呢，我们负主的恶，同时呢，也是与主同负一恶。这其实也是恶容易轻省的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恶是主为我们量身打造的，不论是需要的力量、前进的方向，都不是随意选择的。那既然是与主同工，那很显然要超过我们的能力。在以弗所书当中说到，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大家特别喜欢那最后几个字，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总觉得我今天要一个脚踏车，他给我一辆跑车，那今天要一辆小房子，他给我大 building， 是这样吗？这里面所说的是神成就的超过你想的。当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能做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事情，当成就了以后发现，哇，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不要在做事情，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总挑一些自己能力可以达成的而已，你要超过你能力，你就会看到跟主同工的需要和恩典。所以每个同工都跟着同工一起来背负着主耶稣的恶，那就在主耶稣里面连接起来，同工就这样子 koinonia， 这是何等的美。那最后呢，我要说啊，其实负主的恶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主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浸。受浸是什么？与主的联合，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埋葬，然后与主同复活，是不是？那复活了以后怎么样？就说啊，感谢主，你让我活了，好吧？有空多联络，下次吃饭呢，我先走了，是这样吗？不是嘛？我们是与主联合以后就连在一起，就活在主里面。如果主耶稣他担负恶，我们不担吗？很自然就担上了。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要行主耶稣的道的时候，要提醒各位，当如果你发现在周围有人还未信主，在罪里面受捆绑，你一点感觉也没有，一点没有想传福音。如果你看到教会有需要，你一点也没有感觉你要投身服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提醒了你，是不是跟神跟主耶稣基督有了距离呢？ 我在读经常常最大的挑战就是许多越安慰人越鼓励人的简短经文呢，与我们距离越来越远，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也觉得好像都不顺利。这边说到神的恶，主耶稣的恶是容易又轻省，好像也不是，我们常常就凭信心领受就过去了。但我向各位挑战，我们或许是应该要知道这句话在绝对不会错的情况之下，我们仔细思考，唯一能错的只有我们，我们到底是哪里错了，我们到底哪里思考上面错。如果你思考不来的时候，就是去做，做你就会体会到那说不出来的道理。尤其是当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担子实在不容易不轻省，是不是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正在跟神争方向，我们跟主抢功劳夺荣耀，或者是我们在缺乏对神的信靠的心。那一旦看到主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能做的太少，而神成就的是那般的大。这些都是要与主同行一同服侍才会经历得到。所以我向各位发出邀请，在这一年剩下的短短几个月里面，我邀请各位能够向主求，让你知道神要你负的轭，让你知道你所担的担子是什么。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看到你自己服侍的岗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肢体，向主求能力，与主同工，一起来行做。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有爱心，很多的时候都愿意来这边帮忙啊，我愿意帮忙什么都。但是我向各位说，神的工不是要你帮忙，好像你在高，神的工在下，是要你负责将它完成，不是要你帮忙而已。你假使说我们今天有个桌子要在那边擦，你说我来帮忙擦桌子，跟我来负责擦桌子，这就很大的不同。你如果负责擦桌子呢，就不会说我负责擦桌子，然后跑过来抹布在哪里啊？抹布在哪？水在哪里啊？水在啊？擦完了放哪里？那还不如我做算了。那我要你帮忙，我真不知道帮什么。负责什么？一切器材设备自己预备好。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用的电脑是 Mac， 在教会我不知道怎么装怎么接，我就问义光，义光说你是主日学老师，为什么这个不会预备，你知道吗？我记到现在。真的，你要预备，你事情总要预备好了来做事情。你看到了那个插座，你不只是要带好自己的设备，你还要看这个木头多久还要插上保养液，让这个木头在教会能够用得更久更好更长远。你说你太夸张了，我在家里都没有那么严重。很多人都说我们教会服侍，你要把教会当做自己的家。我向各位挑战，当自己家还不够，因为很多人做的也不够好，你要把这里当做是神的家。这里是神的家，不是你自己的家，所以做的跟自己家里一样，这是基本。如果你连自己家都不一样，那你要自己向自己来做检讨，你要把它当作是神的家，应该要怎么做，努力去做。不只是如此，你还要长时间做，不是我就差这一次而已，我要长时间来做。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跟主耶稣一同来同工，一同来担负主耶稣的轭。那最后呢，要讲到我们侍奉的奖赏。我们侍奉这么久，总有奖赏吧。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主耶稣教导天国的比喻。那圣经记载说，主人按着才干给仆人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然后走了。那个5000银子的很不错，他努力的又赚了5000。等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的跟主人说，你看我赚了5000。主人高不高兴？当然高兴。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我们这个读过去就算了，但是仔细去看这21节，主耶稣说这主人说，这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拿5000两说，我哎， 报告，我拿的是5000两，在所有里面我拿是最多的那个，而且我是赚最多的那个，你说是不多的事情。哎呀，这那好好，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侍奉的奖赏就是更多的侍奉，侍奉的奖赏是更多的侍奉。我希望大家心里面有这样子的预备，当你在做神的事工更努力，你精神肌肉更加的坚强的时候，你要担负更重的担子。当你越付出越多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更加的喜乐。有些人会觉得这是自我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啊。但是我们曾经也为这个世界上劳苦，来到主面前放下世界的担子，我们要的是主耶稣的担子，在柔和谦卑当中体会到最容易最轻省，这是最崇高最自然的法则。其实最重要的奖赏是在主人后面说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负上我的轭，负上我的担子，这样你们心里就想安息。愿我们一起谦卑的来领受。那最后呢，我还是再跟各位提醒，如果我们在这世上劳苦担重担，我们就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就这里说到，我们常常不断的提醒，我们要ABC， 我们都要认罪，我们要相信，并且要宣告。我们凭着孩子的信心，知道自己是软弱无力，是有罪的，而且我们相信主耶稣是唯一到达神的那个道路。我们宣告，让我的生命从此为主耶稣所使用，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享受到那主人的快乐，享受到那主耶稣所说的安息。当你信主之后，我们有4件事情，我们接受敬礼，就像我刚说的，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从此呢就与主一同生活在下面，在主耶稣的名下领受他的教导，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研读圣经，使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长，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领受他各样的丰盛，还要过团契的生活，在肢体之间彼此帮补。我们盼望各位，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安息，在主耶稣的安息里面，我们一起来担负他那主耶稣的轭和担子。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这在世上劳苦担重担，我们更感谢主向我们提出了邀请。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柔软的心向你回应，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后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顺服你的旨意，行做主您的工，成为主您的仆人，学习你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彼此合作，彼此合一，来荣耀赞美你的名。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